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想，我们先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主耶和华，我们赞美感谢你。是的，我们一生都要向耶和华来唱诗，来赞美。主啊，我们一路不管走到什么样的光景当中，不管是高山还是低谷，不管是喜乐的还是哀伤的，我们定义要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来唱诗，来赞美，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知道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虽然这些不好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知道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已经替我们担当了这些的哀伤和痛苦，所以我们要在你的面前高兴欢喜。主啊，谢谢你。主啊，求你今天带领我们再次进到你的殿中，让我们重新可以得到那个救恩之乐，让我们重新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得见你的容颜。主啊，求你能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守节心清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主啊，求你特别的来赦免孩子。主啊，孩子得罪你的地方，主啊，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涂抹，并且更新孩子的心，能够更加谦卑，更加真诚的来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一生来跟随你。主啊，谢谢你，求你怜悯孩子，在孩子传讲你的话的时候，主啊，让孩子所说的不是出于自己的私意，乃是从你那里来。主要让孩子和众弟兄姐妹一同得以造就。谢谢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想请你对你左右的人说，主说，今天在基督里你是新造的人。阿门。我们每天，我们只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只要带着信心，神就是信实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阿门。好，这是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是凭信心来到主面前来敬拜，来献上我们的祭。因为如果我们罪还在的话，我们所献的祭都是枉然的。所以很感谢神，今天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我最近呢收到一封 email， 他告诉我们使用智能手机这个照相这个功能的时候要很小心。我们有多少有智能手机的？举个手。OK， 因为现在的智能手机，谢谢啊，都有 GPS 的功能，而最新的 Android 的系统和这个 iOS 的系统都是把这个 GPS 的功能。是默认的打开在你的照相功能上面的，所以当你或者你的孩子来就是照相的时候，他会把 GPS 的信息放在这个这个相片上面。所以当你把这个相片这个上传到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或者其他一些社交网站上的时候，当别人看见的时候，他下载下来用一个非常那个景观说哈，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软件就可以把这个照片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时间的，当然照片上还有谁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很容易的就知道你生活的一个路线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很容易他会就追踪到这些信息。如果犯罪分子想的话，他可以用这些信息来犯罪。我联想到美国最近些年失踪的儿童是非常多的，经常可以看见网络上面或者是一些的这些的商店门口会有很多找到失踪孩子的这些的广告，所以我提醒大家回去又要检查一下，关掉这个 GPS 的功能，在你那个照相那个功能上面哈。那同时另外一个我们大概六月份的时候听到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影响全球的消息，就是那个 Edward Snowden， 他在香港把美国这个离我们不远这个 NSA 啊，美国这个国家安全局。他的一个棱镜的监控项目曝光出来，一时间我们才突然明白，原来我们这么久 我们所在网上所做的一举一动，其实都是有监，都有人监视的。但是我们在享受我们美好的生活的同时，却一点都不知道。所以当这个事情曝光的时候，大家才发现突然那个威胁好像非常的近，好像那个危险非常的近。但是弟兄姐妹，不管你同不同意，其实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在一场战争当中，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也许我们还在享受我们向伟大的目标一步一步迈进的这种的成就感，或者我们在这个自己的一些的社交网站上面得到很多的赞，我们心里面也挺舒服的，或者我们在为我们自己的一些的家里面的一些事情忙碌，在我们的后院有的时候来一个很惬意的这样一个休息，或者我们为教会的很多的事情有些的决议有些的事工在忙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会落入仇敌的陷阱当中，他的网络当中，就好像那个监控网络一样。在这个后基督教的时代，仇敌其实在用很多种我们觉察不容易觉察到的这个事情手段，使我们一步一步的远离我们这条跟随主的道路。而我们自己常常在这条，在这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当中，我们常常是败下阵来，但是我们对仇敌的计划却浑然无知。弟兄姐妹，你可知道神对我们的呼召不只是一个儿女的呼召。我们看一段圣经好不好？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十七节，你们要守无酵节。经文好像还没有打出来，应该是往下打吧。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七节哈，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然后十二章四十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正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人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军队里面你如果再看其他的经文的话，你就发现说他们的男丁有六十万，剩下的全部是妇女孩子和老人。所以这个耶和华所称之为军队的，不只是那些可以打仗的男丁，而是所有他的百姓。所以弟兄姐妹，你可知道神也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军队。也许你听过这个概念，但是神他要训练我们，他要提醒我们要常常成为他的军队，来为他的国度来征战。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五节，这个经文也没有吗？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我鼓励大家把圣经拿出来，好不好？我们要多翻翻圣经，OK。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所以我们看这个保罗看他的同工是为什么？为一同当兵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同打仗的。那后面还有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三到四节，保罗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所以 这是保罗勉励他的真儿子提摩太所说的一段话，要勉励他说，哎，我们你和我同受苦难，一起来传讲这个福音，一起来牧养教会，一起在主里面同工，是作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好像要打仗一样。在腓立门书还有经文第一章一到三节说什么，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妻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们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我们被呼召出来是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被呼召出来，我们称之为圣徒。而圣洁的圣的意思哈，在英文里面，在这个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个圣洁哈，我们所讲的圣殿，我们所讲的圣器哈，为耶和华的殿所预备的器皿，圣的原因是什么呢？是 set apart， 就是把它专门放在一边，是有专门的用途，是专门归耶和华为圣的，所以才称为圣。所以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呼召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圣徒，成为他的军队。所以请你告诉你走的人说，神呼召你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OK， 要有信心的告诉他说哈，你不要说主呼召你成为他的军队这个可不是军队的这个味道啊。军队是有一个纪律，军队是有一个士气啊。那个我们学的古文的时候就知道哈一鼓作气是不是，二鼓衰，三鼓什么，三二竭就没有力气了哈。所以我们打仗，如果我们都是没有力气的，我们对我们自己所信的，我们自己所持守的，我们这块阵地我们都没有信心的话，我们如何能够打仗，如何能够打胜？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仇敌的果中当中已经生活的太久了，不是吗？我们乐在其中，常常还追逐这个世界里面许多的东西，以至于忘记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从天上有一个呼召，忘记了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客旅，是寄居的。你要去哪个地方旅行的时候，你不会太在意很多这个屋里边到底什么东西啊，什么状况，什么装修啊，因为你是客旅啊。我们又忘记我们的使命，我们会常常看重自己的需要，而没有看见自己属灵的长进。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可能有的时候蛮缺乏这个见证的，所以导致我们在神的这个大使命上面我们也没有有心无力啊。我们自然也不知道我们是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我们是要和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所以以至于我们这几十年来在美国这片土地上面是一基督教立国，这些 forefathers 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清教徒，他们为了信仰的自由而来到这片土地上面，希望他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神。如今在这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面，我们失去了媒体，我们失去了社区，失去了很多文化、职场，这样一个一个属灵的阵地，我们在失去我们的属灵影响力，不是吗？当我们六月份看到同性恋这个合法的这个法案通过的时候，看见许多人为了满足自己而放弃追求神和真理的这样一些的相对主义横行的时候，看到这个国家的一步一步走向罪恶，甚至抵挡神这样一个深渊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心是怎样的感受。我看到一篇文章说什么 Wake up， church， 醒来吧，教会。如果现在不再醒来的话，我们可能就失去所有的。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当你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的时候，你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是时候拿起我们属灵的兵器来打这场属灵的战争了。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说什么？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段经文是保罗在即将离世的时候写给他的真儿子提摩太的，所以他说这句话好像是告别的话，勉励他的后辈继续来跟随神。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话。我们从保罗身上可以学习三点：第一个，打那美好的仗。在英文里面，这些经文第七节是这样说的：说 "I have fought the good fight, I have finished the race, I have kept the faith." 他的意思是说，我已经打了仗了，并且呢是得胜了，而且是美好的。所以 "I have fought the good fight." 如果一个人打仗没打胜，甚至于当了逃兵，他不可能说他自己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我打胜仗的非常好的一个征战。 It's not a good fight。 打仗这个词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 battle 或者是什么呢？ race， 是一场战争或者是战斗或者一场比赛。所以保罗看基督徒的生命为一场征战和一场激烈的战斗，他要求我们必须以一种全力以赴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去进行，就好像一场竞赛。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个竞赛里面拿到名次，必须要很努力。那看到奥林匹克里边的运动员啊，这个2008年这个奥运会的时候 ，Phillips 他拿了8块金牌，当然他有他的天分在，但是他背后的很多的训练，有很多的什么制定策略。很多很多的辛苦和努力在里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公司里面不努力的话，可能下一个裁掉的可能就是我们了。我们在哪里，我们都要努力，要向前，否则我们拿不到这个 the best employee of the year， 对不对？ the saint of the month。 我看到很多教会有这样子的，那些人，我在一个美国教会待过， The saint of the month 就是那个人在主的所或者他在服事的位置上面很忠心很良善。在我们的服事的机构里面，我们有 saint of the year， 他在那一年的里面，有的人是经历了家庭的变故，亲人的离世，还有这个身体的疾病等等等等，经历过很多的艰难，但是什么呢，他们依然坚守他们所信仰的，他们依然在打那个战争，而且胜过了，所以那个 reward 是他们的。那第一，我们要打什么仗呢？第一，我们要为持守真理而打仗。提摩太前书6:12，下一个经文，你要为那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你为此而召，你为此被召，说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是一位在德国的华人牧师所写的，标题是《后基督教世代的教会》。 文章提到已经进入后基督教时代的欧洲，尤其是德国，他信仰已经完全堕落了。当初那些辉煌的宏伟的教堂，如今里面是一座座的赌场，清真寺、佛教的场所，因为他们是历史文物，所以他们不能损坏，但他们都被买走了。有一个弟兄去那边宣教，他看见这些非常的哀伤，他在那边服侍华人的那个餐馆的就是餐服，他回来以后他说，有一次我在95上开，我在费城那边居然发现一座非常大的那个佛像，非常高，你在那边你能看，你能看得见的。我当时是非常的惊讶。我最近这两天看见新闻的时候，你知道吗？土耳其政府出资1亿美元，要在马里兰修建一座15个公顷的清真寺。他们请了土耳其的总理来主持奠基仪式，估计2014年的8月份会落成典礼。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仇敌其实一步一步的来侵蚀我们的阵地。现在美国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如今的时代人们不再喜欢真理了，人们喜欢相对主义。什么是相对主义？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一个标准。你看什么事情是对的，但是我有不同的理解，我有不同的看见，我也是对的。对圣经的解释啊，你是这么解释的啊，对，那你认为是对的，好，你是牧师，但我认为的也对啊，为什么你的都对，我的就不对呢？所以当人里面特别渴望自己被尊重，自己又不想去付那个代价的时候，他们就找到一个方法，相对主义，你的对我的也对嘛，哦，大家都对，相安无事，没有冲突，你好我好我们都好。如果真是那样子的话，那那些极端分子、恐怖分子杀人也是对的了，因为按照他们的教义来讲，凡是不信他们的信仰的那都是异教徒啊，那异教徒是该杀的。那贼也可以偷东西了，他们的偷东西也是应该被尊重的，为什么呢？他也付出劳动了嘛，对不对？并且付出比我们更多的劳动，并且还要担惊受怕，所以他们的劳动成果也要被尊重。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世界就会大乱。前天我们团契在查经的时候，有一位访问的老师提到现在很流行的巴哈伊教，原来是叫什么？叫大同教，它是19世纪在伊朗那边开始形成传播，它的最高宗旨是创建一种新的世界文明，真正实现人类的大同。其基本教义可概括为：第一，上帝唯一；第二，宗教同源；第三个，人类一体。他们的礼拜仪式非常的简单，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在灵犀堂，就是他们自己所说的那个教堂，他在现在每个州只有一所教堂啊，然后可以诵读任何天启宗教的经典作品，比如说佛教啊、道教呀、啊这个一贯道啊，这个基督教啊，这个天主教、犹太教，任何其他的部落宗教，只要他们有些经文，他就可以放下来。类似的，比如说爱，大家都讲爱嘛，对不对？比如说行善，大家都讲行善嘛，你可以默下。所以从19世纪的创立以来，哇，这个人数发展的非常迅速。当然，这个原因非常迅速，发展迅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迎合了人们这种心理，相对主义。人们不管他信仰是什么，他都对，因为他们的源头都是一致的，所以人们趋之若鹜。因为他们这样子的话，他们既可以 追求自己所追求的，又可以找一个信仰成为自己心灵的慰藉。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你会怎么做呢？你还会不会持守我们历代圣徒所传的、所教导的这些真理？你会不会妥协？我再说一次，这是一个战斗，是一场比赛。如果我们不努力拼搏，我们是没有办法获胜的，我们不能够赢得这个最后的奖赏。第二个，我们要和自己的罪来打仗，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虽然耶稣基督的血救赎了我们，那我们也只是变成蒙恩的罪人，是耶稣基督的义披在我们身上，不是我们里面真的有义。但是当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他的宝血借着圣灵的重生，把我们里面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属神的，里面那个生命就不再是什么，是那个被玷污的罪的种子，里面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出来。而这个生命它可以带给我们生命当中耶稣基督神一切美好的性情，圣灵的九种果子，借着圣灵的引导和我们的顺服，一点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这个过程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儿女成长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门徒成长的过程，我们称之为成圣。这个成圣其实不是说哈，这个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神那边，我们自己也是有责任，我们救恩是免费的，但是我们之后的成长，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要付代价的。我们不只是表面上披着耶稣基督的义，而且我们里面要真的把神的生命让它长大，完全的把我们旧有的生命脱离出去。虽然我们在这一生完成不了，因为我们的肉体还在，但是神盼望我们能够让他借着我们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这样我们才真的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越来越像神，越来越有他的样子，越来越有他的荣光，这才是真正的成为圣洁。而这个过程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的罪。我们信主之前，罪是我们与神之间唯一的拦阻，我们同样的信主之后，罪依然是我们和神之间最大的拦阻。诗篇二十四章四篇第三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所以当我们来对付罪，对付的越来越干净，越彻底，我们就越容易经历神的同在，经历他的奇妙，神的启示就会伴随着我们。要看看耶稣基督当年是如何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如何来对付那些试探、试炼、那些引诱的。我们要想到当他完成了这个工作之后，上帝怎么样把他从死里面带到复活的当中，并且赐给他什么天上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所有的都要称他为主。哎，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对付自己的罪，对付我们的试探，就好像耶稣当年一样， 我们将来到耶稣基督那里去的时候，当他再来的时候，在天上审判台前，我们也一样有神给我们这样的 reward 奖赏，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他盼望我们一起进入他的荣耀当中。他给我们所预备的绝对不只是进了门扫地而已，你知道吗？他盼望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和他一同做王啊！嘿，忠心的仆人啊，我的好儿女啊，这有三座城，这有五座城，你们去管理吧。天堂上很干净的，不用扫地，不用丢垃圾。但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面临我们的肉体和圣灵的这两个的征战的时候，弟兄姐妹，保罗也有这样的征战。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是感觉到是一个 hard time， 非常的困难，难以得胜。我们看保罗怎么说的，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常常有这样的感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但是我对自己真是特别的失望。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我们很多人说我们努力，我们感觉到失败的原因是我们在靠着自己的肉体，没有在靠神，没有靠耶稣基督。我记得上次我在那个我讲到的时候，讲到那个加拉太书第三章，保罗对加拉太人说，你们这些无知的加拉太人呢，你们当初是怎么来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的呢？是靠信心呢，还是靠什么你的行为呢？是靠信主之法呢，还是靠律法呢？所以我们今天要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凭信心进入神的这个祝福和带领当中。那第八章第一节哈，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以在如果我们进入到基督的里面，我们就不再定罪了。怎么进入耶稣基督里面？很简单，就是要凭信心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宝血的遮盖，因为只有他的宝血能够止息神的愤怒。当我每次看见这样的应许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很感动，我主啊，帮助我，我不要再犯罪，然后我后面会更好，一点点点脱离那些捆绑我的习惯，捆绑我的爱好，捆绑我心里面让我有挣扎的智能手机上的很多 APP。 我们现在很多，现在又出来一个新的名词，我想可能大家都听到过低头族。大家都常常在那边，不管开会也好，还有做什么事情也好，听到也好，常常会低头。为什么？就在翻自己的智能手机，看看Facebook 上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啊，这个什么东西啊，很多时候也没有什么了，就是想看看。这已经成为一种 addiction， 是一种瘾，是一种瑕疵和捆绑。但是耶稣说什么？他来就是要使被压制的得以自由，被捆绑的得以释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我们真要小心了。仇敌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捆绑我们，看起来是很方便很简单，足不出户，其实坐在板凳上动也不动，尽知天下事。但是仇敌却用这个东西使我们真的是落入他的圈套当中。你说这个世界上面谁不面临挣扎，谁不面临挑战？因为我们都在世，因为我们的肉体还在，我们的肉体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得赎了。因为这个老亚当这个罪的躯体，他肉体的一些私欲 常常会把我们带到罪的这个境地当中。谁能够脱离罪的控告？就是那些住在耶稣基督里的人。谁能够胜过仇敌，胜过肉体？那就是那些依靠耶稣基督的人。第二个我们要从保罗身上学习的，就是跑那当跑的路。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是这样说，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到的奖赏。保罗在这里把自己比作一个运动员，在一个赛场上奔跑的一个运动员。虽然他已经从神得到相当大的启示，你读哥林多后书的话，你就看见在阿拉伯旷野的三年当中，他得了非常多的启示。他讲了自己被提到三层天上过，他也是神所重用的使徒。哇，光圣经记新约十三卷书都是他写的。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建立了相当多的教会。在耶稣基督亲自呼召的十二个门徒之外，他是独一份的。但是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要来的奖赏。他依然在奔跑，直到生的最后一刻。然后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已经跑到我的终点了。神让我所跑的，我都已经以奋争得第一的这样一个姿态，这样一个心态跑完了，没有一点的保留。弟兄姐妹，我们还有在奋力奔跑主所呼召我们走的道路吗？多年以前，我听到小敏姐妹的一首诗歌，这是她开始写江南诗歌的第二首，叫《有一条路》。她是这么唱的：有一条路需要我们寻求，有一条路需要我们去走，这一条路是神带领的路，有一条路是全人类的路，这条路又窄又长，这条路崎岖难走，有人看了看，有人走了个头，有人走了一半，有人走了十分之九。后面还有，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还在神呼召我们要走的道路上面在尽力的奔跑吗？我常常会用这首歌来提醒我自己，我被呼召来服侍神，我没有好好的走我的道路。如果我真的像这首诗歌里面所说的，我走了十分之九，跌倒了，怎么办？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走着走着，我们偏离了主的道路？我们是在奔跑的话，我们是不是在奋力奔跑？我们有没有拿出来，我要得第一名，我要得主的奖赏，我要得主的称赞？因为如果我们心里面根本都没有想要的话，我们根本不会奋力去奔跑，也根本得不到。所以我们不会真正的走到最后。在去年我们友爱中华机构的同工退休会上面，我们的前主席他讲了一个主题叫 Finish Well， 上面有很多的 video， 就是很多人在赛跑了，各种各样场合的赛跑，到最后一刻突然像马失前蹄一样，很多人就摔倒了，很多人就跑到最后了，哇，再挥挥手，谁知道被后边的一个人超前，最后他没有得第一名。这提醒我们，很多人在自己的工作、家庭、一些关系，还有真正的赛场上面都没有 finish well， 这个结局是令人感到非常的可惜。也许我们中间很多人家庭里面有很多的难处，真的有很大的挑战， 可能我没有办法去真正体会你在那个光景当中所面临的这种挑战和那种的担心害怕。也许你受到在工作上面遇到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失败，导致自卑会常常敲你的心门。但是我们的神是期盼我们可以 finish well， 他也特别的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带领我们来 finish well。 他把我们放在教会，放在团契，放在小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把一个一个他的儿女摆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能够在这里面感受在神家里的温暖。我们来 finish well。 所以我们可以常常的靠着这个圣灵他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借着祷告，我们才能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我们才能真的得到属天的能力，如鹰展翅上腾。这不是我们所期盼的吗？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是我当跑的路？很多人是在奔跑，也很努力，很努力呀，跑跑跑跑，抬头一看，哎，我的目标呢？原来他跑到别人的跑道上面。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自己的道路要走，这条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虽然是一条很难走的道路，但是却是一条充满祝福、荣耀和神的同在的道路。这边讲到我们，这是耶稣说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是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不是别人的十字架。我们每个人的十字架是不同的，有的人的十字架是自己的骄傲，有人的十字架是自己的爱好，有人的十字架是自己的事业，有人的十字架是过去的伤害，也有人的十字架是金钱、权力和名誉。但每个人都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而且是天天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这是都不容易的。但是我告诉大家，你知道吗？神真的很爱你，因为他希望你是圣洁的，因为你是圣洁的，你就可以和他一同来享受那个荣耀，一同可以来和他作王，是多么大的一种荣耀。比起将来那极大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现在所付上的代价是何等的不值得一提。另一方面，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不同的呼召，但来在神的家里面互为肢体，为神的国度效力。因为我们都不是手，而我们不都是手，我们也不都是嘴，或者都是眼睛，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是互为肢体的。有的人可能神呼召你要祷告，要这个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为你的家人代祷，为其他的很多宣教士来代祷。有的人呢，可能神呼召你在职场上为主做见证，要带领许多企业家，带领很多的职场的人士、经理人来进入神的国度里面。也许神呼召你成为在家里面开始家庭的祭坛，将你的敬虔，将这个敬畏耶和华的这个心传递给下一代。也许神呼召你要奉献心中所爱的，来全心的仰慕他，要放下自己的对自己的依靠，开始全时间服侍，兴起造就更多的属灵领袖出来。我们每个人在神的家里面职分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之间不要去相互的比较。相互比较是主这个世界的人常常做的事情，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做的是彼此相爱，借着祷告，借着相互的支持，借着是需要时候那个帮助，能一起来走这个道路。 第三个我们要从保罗身上所学的，就是守住所信的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属灵前辈的名字，他叫江守道。我想我第一次听他的名字的时候，我觉得哇，他的父母亲一定是个敬畏神的人，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江守道，要持守守住所信的道。我也相信他的名字是从这个经文来的。但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精兵，耶和华的军队，我们有没有守住我们的阵地？我们既然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就要和来仇敌来征战。那如果我们要得胜的话，我们必须在仇敌攻击我们的时候守住我们的阵地。看过战争片的人都知道，作为军人守住自己的阵地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一旦失守，轻只是失败而已，重可就是千百万条人命。就像抗日战争当中，南京城几个重要的门户失守，一个一个沦陷，到最后侵华日军在南京开始大屠杀，30多万条人命死在侵华日军的枪口下。看过南京大屠杀片大屠杀这个片子的人，看到整个长江的水都被染红了。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守住了自己信仰的阵地？不只是我们要守住我们自己的阵地，我们和弟兄姐妹一起在这个地方来守住我们的阵地。今天我们面对的不是拿枪的敌人，我不知道这个国家将来会到什么样的地步，说不定变成一个逼迫基督徒的国家。我们要足够的警醒， Be prepared，这是很可能发生的。我们的敌人是带着各样诡计、诱惑、试探还有阴谋的这样狡猾的敌人，他会一点点更改我们所坚守的真理，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比如说相对主义，比如说自由主义这样的东西啊，乍一听还挺有道理的，他用这些东西来迷惑我们，直到我们的阵地被他夺走，我们就重新又陷入仇敌的捆绑和辖制当中。这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如果我们把青蛙直接放到沸水里面，哇，它马上就跳开了。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凉水里面，锅盖盖住，慢慢的用火烧，它的皮肤对于温度的变化是不那么敏感的，当他意识到危险来到的时候，他已经出不去了。弟兄姐妹，真理一定是有道理的，但是有道理的东西它不一定是真理，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面要小心，要认真的去读，不要囫囵吞枣。我对我们的信仰要认真，真的要真的明白，就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第二节所说，我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会枯干。当我们真的明白和理解神为爱我们、为救我们所摆上的这些东西，他所计划的是如此周详、如此完备，你就可以坦然的、无惧的、大胆的、诚然全然的献上自己在神的祭坛上面。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体会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我们的救恩是十分确实的。我不知道你现在你对你的救恩，对你自己摆上是不是还会，是不是确实完全的知道。 很多的时候我们受迷惑，我们软弱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明白和体会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没有真的完全的明白神为了救赎我们这一系列在创世之前在永恒的里面都已经开始计划是如何的完备。我们里面有担心，你知道吗？我们害怕，害怕我们献上来，把自己献上之后，神所给我们的是我们不喜欢的，神给我们是我们所受苦的。我们里面有这种害怕。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八节里面讲说什么呢？爱里没有惧怕，因为爱既完全呢，就除去了惧怕。凡惧怕的人是什么呢？是在爱的里面没有得完全。弟兄姐妹，当我越经历神，越跟神走的时候，我就越说，主啊，我真的很感谢你，因为你真的很爱我，你很踏实的让我心里面没有后顾之忧。虽然我软弱，但是我知道你在背后扶持我，你不会像人一样来 judge， 你不会像人一样来批评，我知道我在你的手里是最稳妥的，所以我就更愿意把自己交给神，你知道吗？我在学习夫妻关系的时候，里面有个 energizing cycle， 还有一个什么呢？ crazy cycle。 crazy cycle 是什么呢？夫妻两个人，你攻击我，我攻击你，对我的老婆说，你为什么不尊重我呀？然后老婆说，你都不爱我，我干嘛要尊重你？所以两个人相互指责。但是那个辅导老师告诉我一个绝招是什么呢？是，嘿，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打破那个 crazy cycle。 有一个人需要，往往是那个属灵上比较成熟的人，他要对另外一方说，好，我们先不吵，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他开始按照神的方式来做，就是不管你怎么样，我要爱你，不管你有没有尊重我，我都要先来爱你，不管你有没有爱我，我就要先来尊重你，因为这是上帝在这个夫妻关系当中所命定的。我们这样做是在敬畏上帝，不是因为我们身边的那个人可爱，就像神爱我们一样，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他才爱我们，那是因为我们是他久已经失落很久很久的孩子，他爱我们。我们怕，所以我们才不愿意，但今天神的爱临到我们，让我们除去这个惧怕，让仇敌这种攻击我们的破口被关闭。弟兄姐妹，看呐，耶稣基督已经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公义的冠冕，他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生命的奖赏了。保罗在这里说，他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英文这里边是这样子说的，他说 NIV， 他说 And not only to me but also to all who have longed for his appearing。是那些渴慕看见他显现的人。我们是这样的人吗？我们是不是在天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让我们今天，从今天就开始，我们在主的里面立志做耶和华的军队，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要打那美好的仗，我们要跑那当跑的路，要跑进那当跑的路，而且要守住我们所信的道。我们相信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一起来领受他为我们所存留的公义的冠冕。我想现在请大家一起给我站起来，我请大家给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说一句，大家重复一句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预备救恩。虽然我不好，但是你却不轻看我， 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赦免我的罪，让我和你重归于好。我求神的恩典现在就临到我，点燃我心中的火，一生为你来打仗。我愿意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成为基督的精兵，为了你的呼召，为了你神国的旨意，打那美好的仗。我要在我的一生跑进那当跑的路，也守住所信的道。求你赐给我力量，赐给我信心，和你一起来夺得仇敌的城门，在这个地上来荣耀你的名，直到你来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神让我所讲的话我都讲完了，下面的时间是你和神的时间。我们会唱一首诗歌，潘弟兄会来带领唱一首诗歌。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请你来到神的面前，思想刚刚所讲的这个信息。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当我们敬拜的时候，神的祭坛就在这个地方设立起来。所以如果你被神感动，你愿意来成为他的军队和精兵的，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鼓励你能走到前面来，来向他委身。不管你以前是怎么样子的，有可能神呼召了你，可能我们没有各种原因没有继续，但是我鼓励你重新来到他面前，来悔改，来向他重新委身。好，我们下面来唱。